第85章，海边重游。耶稣曾指定在加利利和他的门徒相会，所以门徒在逾越节周期结束之后就起身往加利利去了。他们如果在节期之中离开耶路撒冷，就必要被人曲解为离道叛教，所以他们留在那里只等节期过了。节期一过，他们就欣然上路回家，照着救主的指示去会见他。这一次结伴同行的共有七个门徒，他们穿着渔夫的简朴服装，他们在属世的财务方面自然是贫穷的，可是在真理的知识和实践方面却是富足的，所以在上帝的眼光看来，他们有资格担任最高的职分，教师之职。他们固然没有在先知的学校中受过教育，可是他们曾在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最大的教育家手下受教三年之久，在他的教导之下，他们已成为高尚、聪明、风雅的人，足能担任引领世人认识真理的工作。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间，大半是用在加利利海附近一带的。门徒这次聚集，愿意在一个没有人打搅他们的地方。他们找到周围都是些足以引人想念耶稣和想念他大能作为的地方。在这个海上，从前的满心惊慌，猛烈的风暴要使他们丧命的时候，耶稣曾从波涛上走来搭救他们。这里他也曾用他的话平息狂风大浪，在望到的海滩上，他曾用几个小饼和小鱼给10000多人吃饱。离这里不远有加百农城，就是他行过那么多神迹的地方。所以当门徒看到这景象时，他们心中就想起许许多多救主的言论和作为来。那一天晚上天气很好，彼得因为还有许多划船打鱼的旧嗜好，便建议他们出海下网打鱼去。同伴们都准备参加这计划，因一夜顺利的捕获所得足够他们所需要的衣食，所以他们就驾船出海了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打着。整夜的劳碌没有一点的成就，在那疲倦的数小时中，他们谈论到那没有和他们同在的主，并回忆他在海边讲道时自己所看见的奇妙大事，同时他们也提出许多自己将来的问题，并对自己的前途不禁忧虑起来。这时候岸上有一位孤独的守望者一直在望着他们，然而他们却没有看见他。后来天亮了，那时门徒的船离岸并不远，他们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海岸上，他先向他们招呼，问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约翰认出这个陌生人来，就对彼得说，是主。彼得大喜过望，乐不可支，因一时的兴奋就跳到海里，不久便到了他夫子的旁边。其余的门徒划着船拉着一网的鱼也来了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他们太惊奇了，甚至也没有问这炭火和食物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彼得就赶紧去帮助弟兄们把他所撒下的网拉到岸上来。事情做完，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，耶稣就叫门徒来吃饭。他破开食物分给他们，他们七个人都很清楚地认出他来，这也使他们想起从前在山边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。但是他们心里生出一种神秘的敬畏，他们静静地望着复活的救主。这时他们回想到从前耶稣在海边招呼他们跟从他的情形，历历如在目前。他们还记得自己怎样依从他的命令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随即圈住满网的鱼，网还险些裂开呢。后来耶稣又怎样吩咐他们离开渔船，并应许使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如今耶稣再行这件神迹，原是要使他们想起那一次呼召的情形，并加深那一次呼召的印象。他这一次的措施乃是重新向门徒宣告使命，并向他们说明夫子的死并没有减轻所分派给他们工作的责任。虽然他们不再有主亲身与他们同在，也不再有原先职业的经济来源，但复活的救主仍然照顾他们。只要他们从事他的工作，他就必供给他们的需要。而且耶稣吩咐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也是有用意的，当时呢正站在他们右边的岸上，那就是他们信心所在的一边。如果他们愿与他同工，就有他的神能与他们的人力合作，他们是不会失败的。 基督还有一个教训要给他们，是和彼得有特别关系的。彼得否认救主的罪，与他从前所表白的忠心形成一个可耻的对比。他已经侮辱了基督，因而使弟兄们不信任他了。他们想耶稣必不再允许恢复他在门徒中的地位，他自己也觉得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信誉。所以他们的夫子在呼召他重新负起使徒的工作之先，必须使他在大家面前显出悔改的凭据。若不如此，虽则他一悔改，他的罪仍旧要破坏他做基督执事的影响力。所以救主给他机会，使他可以再得弟兄们的信任，并且尽可能的洗除福音因他的缘故而受的耻辱。这是给予一切基督徒的一个教训，福音绝不与罪恶妥协，他不能原谅罪恶。隐秘的罪可以私下向上帝承认，但公开的罪就必须公开承认。门徒所犯的罪必会使基督受辱，使撒旦欢喜，并使别人动摇以至于跌倒。所以犯罪的门徒必须显出悔改的凭据，尽他能力之所及来洗除这个耻辱。当基督和门徒们在海边一同吃饭的时候，救主对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指着他弟兄们说的。彼得曾一度声称，众人虽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如今他对自己有更正确的估计了。他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没有做激烈的保证，说他的爱比他的弟兄们更深。他也不敢对自己的忠诚发表意见，他只恳求他能洞察心中一切动机的主来判断他的真诚。你知道我爱你，耶稣吩咐他说：你牧养我的小羊。耶稣再试验彼得，重述他先前的话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这一次他没有问彼得是不是比弟兄们爱他更深。彼得第二次的回答像第一次一样，也没有做过分的夸张。他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救主再发一次拷问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就很忧愁，他以为耶稣怀疑他的爱，也知道他的主却有不信任他的理由，于是带着一颗伤痛的心回答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再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曾三次公开的否认他的主，耶稣也三次使他提出爱和忠诚的保证。那锐利的问题好像带刺的利剑一样，刺入他伤痛的心怀。在聚集的门徒面前，耶稣显明彼得的悔改是何等的深切，并显出这个一度自夸的门徒是何等彻底的自卑了。彼得是个心直口快并易于受感情冲动的人，撒旦曾利用这些特性使他跌倒。在彼得跌倒之前，耶稣曾对他说：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这时他已经回头了，而且彼得的转变是很明显的。主向他所发切身的考验性的问题，并没有使他讲一句过激或自信的回答。如今依了他的自卑和悔改，彼得比以前更有资格做羊群的牧人了。基督恢复彼得做福音的执事时，所委托他的第一件工作乃是喂养他的小羊。对于这项工作，彼得还没有多少经验，这是需要很慈爱很细心的照应，也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。他必须像为那些在信德上还幼稚的人服务，教训愚昧的人，向他们解释圣经，并训练他们在基督的工作上成为有用的工人。在以前，彼得还不配做这种工作，甚至还不明白它的重要性，但这是耶稣现在招呼他去做的工作。他自己受苦和悔改的经验已经给他做这种工作的准备了。在彼得未跌倒之前，他时常因一时的冲动而轻率发言。他常在没有彻底了解自己或考虑应当怎样说话之前，就想改正别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但悔改之后的彼得就完全不同了，他还有先前的热诚，但是有基督的恩德在调节着他的热诚。他不再急躁自信自高自大，而是镇静沉着并愿意受教，这样他就能喂养基督羊群中的羊和小羊了。救主对待彼得的方法 对他和他的弟兄都是有教训的，教导他们要以忍耐、同情和宽恕的爱对待犯罪的人。彼得虽然否认了他的救主，但是耶稣对他的爱丝毫没有动摇。凡在大牧人手下做牧者的人，都应当以这样的爱对待那些交托他的羊和小羊。彼得若常回想着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就必要温慈地对待他的羊群，如同基督对待他一样了。基督向彼得所发的问题意义是很深长的，他只提出一个做门徒和服务的条件。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这是不可或少的资格。彼得几乎有了每一种其他的资格而没有基督的爱，他就不能做一个管理主羊群的忠心牧人。知识、慈善、口才、感恩和热心在圣工上都有帮助，但是心中若没有耶稣的爱，则传道服务的工作必然失败。耶稣和彼得一同散步去了，因为他有一些事要单独的对他讲。耶稣受死之前曾对他说：“我所去的地方，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”对于这句话，彼得曾经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一点也不知道基督所要领他走的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难。当考验来到时，他已经失败了，但是他还有机会可以证明他对基督的爱。救主为要兼顾他的信心来应付最后的考验起见，就把他的将来展现在他面前。救主告诉他，在他度了为人造福的一生之后，到年迈力衰的时候，他真要跟从他的主了。耶稣说：“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。这样连彼得死的样式耶稣都向他说明了，甚至预言彼得将伸出手来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于是他再嘱咐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没有因这个启示而丧失了勇气，他觉得自己愿意为他的主受任何方式的死。以前彼得是凭着外貌认识基督，像现在许多人认识他一样，但是如今他对主的认识将不再是这样有限的了。他从前的认识是仅仅由于在人性上与基督来往，但现在则不同了。他从前以基督为一个人，一个从天上差来的教师而爱他，如今则要以基督为上帝而爱他了。他已经学会了一个教训，在他基督就是一切。如今他也准备分担主牺牲的使命。其实最后彼得被钉十字架时，他是出于自己的要求而被人倒钉的。他认为与他的夫子同一个方式受苦是太光荣了。耶稣对彼得所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这句话是蛮有教训的。这教训不但是为他的死而发，也是为他一生的每一步而发的。在这以前，彼得动辄擅自行事，他常常自行为上帝的工作定出计划，而没有等候按照上帝的计划去行。但是这样跑在主前面，结果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耶稣吩咐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，不要跑到我前面去，这样你就不必单独去应付撒旦的大军。让我行在你前面，你就不至于被仇敌所胜了。”当彼得和耶稣散步时，他看见约翰在后面跟着，他心想知道约翰的将来如何，于是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应该知道他的主必将一切与他有益的事告诉他，个人的本分是自己跟从基督，而不必过分挂虑分派给别人的工作。耶稣所说关于约翰的话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”，这并不是保证这个门徒要活到主第二次降临，他不过是申明自己无上的权柄，并说明即使他要约翰等到他来，也毫不足以影响彼得的工作。约翰和彼得二人的将来都掌握在主的手中，顺服的跟从他乃是他们个人应尽的本分。今日像彼得一样的人正不知有多少呢，他们对别人的事情发生兴趣，并很想知道别人的本分，同时他们却又忽略自己本分的危险。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仰望基督并跟从他。我们在别人的生活上总可以看出一点错误，在别人的品格上总可以看到一些缺点。血肉之体原是被软弱所困，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看到完全的美德， 只有仰望基督，我们才能变成他的样式。约翰后来得享高寿，他曾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毁灭和那庄严圣殿的荒废，也就是世界最后毁灭的一个象征。直到晚年，约翰都紧紧地跟从了他的主。他对教会做见证的中心思想乃是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上帝里面，上帝也住在他里面。彼得已经恢复了他使徒的身份，但是他从基督所领受的尊荣和权柄，并不是给他高过他弟兄们的位分。这一点，在基督回答彼得的问题，这人将来如何的一句话里，就已经说明了。他曾说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彼得并没有得到做教会之首的尊荣，基督饶恕彼得的背信而下的施恩，并伟大的喂养群羊，以及彼得自己跟从基督的忠心，使他赢得了弟兄们的信任。他在教会中是有很大感化力的，但是基督在加利利海边所给予彼得的教训，他一生也没有忘记。他在圣灵感动之下写信给教会说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，按照上帝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